圈里那些小事听你蜂鸟怎么说，新鲜起来继续想到听你蜂鸟怎么说，环游世界旅行攻略听你蜂鸟怎么说。
等会儿等会儿，听谁说？
我们不说谁来说，大家一起蜂鸟说。
摄影谁来说，摄影蜂鸟说。大家好，我是主播老衲，欢迎大家收听本期蜂鸟说。那我们这一期的节目呢，跟往常的有些不太一样啊。我之前发的这个互动帖大家也都已经了解到了，我们这期节目呢是在澳大利亚的悉尼给大家带来一期，这是算是出了国门的节目。然后呢我们这期节目也没有前面的蜂鸟制造环节了，所以我们直接就是来咱们的话题畅聊啊。那首先介绍一下本期节目的三位嘉宾，也就是跟我们一起来到悉尼这趟行程的三位老师啊，一个是咱们旅行版的版主关子老师，来跟大家问个好吧。
Hello， 大家好，我是旅行版的关子。
对，关子老师在之前咱们苏群老师来那期也是一块儿跟大家聊一聊这个旅行的故事啊。
对对对。
还有一位，这个咱们在节目里边没有听到过啊，但是如果说您比较关注咱们论坛风光赛的话，就会了解到咱们的一位评委，也就是咱们风光论坛的版主看着左边老师。
大家好，我是看着左边。
对，这也是第一次在蜂鸟说里边听到左边老师的声音啊。然后呢还有一位呢，其实在我们这个直播帖里边我会给大家已经介绍过的，就是在悉尼当地的一个特别美丽动人的留学生啊，小西，来跟大家问个好吧。
大家好，我是来自悉尼的小西。
啊，那这次呢，其实我们这个行程我觉得也是特别感谢小西啊，因为我们到当地以后很多很多这个不管是说翻译啊，或者是说一些行程方面的细节都是小西帮我们处理好的。那咱们就聊一聊这一趟来悉尼吧。小西就不说了啊，在这儿待了很多年了对吧。两位嘉宾左边是第二次来悉尼吗？
对，我是第二次来到悉尼
啊。第二次，关本跟我一样是吧？
我是第一次来。
对，咱俩都是第一次来。那这次来觉得最印象深刻的什么事儿？其实我们也就是刚来了两天多对吧，两天加一夜，这两天里边的行程有什么特别记忆深刻的事儿？
我是第二次来悉尼。然后第一次来的话呢，是为了主要是为了拍两个海滩吧，可能待的时间也不是特别长。这一次呢，有幸的和蜂鸟和老衲，我们官板我们一块儿来到这个悉尼。我们这次呢，我觉得最大的一个感受就是呢，超乎我的想象，去了一些我以前不想去的地方，或者是说我以前觉得不感兴趣的地方
啊。
但是去了以后呢，我觉得收获挺大，觉得。有的时候呢，可能我们的一些固态式的思维的话呢，可能会束缚我们一些拍摄题材。这次来了以后，我觉得还发现了一些很多新的拍摄题材
啊。关本呢？
我第一次来，因为我在小的时候，我们那个学地理的时候啊，老师当时告我们这个世界，有五大洲、四大洋组成，其中呢，五大洲的其中一个大洲就是大洋洲。大洋洲主要是以这个澳大利亚为主。那么之前呢，我们也会经常在我们旅行版看到我们很多的一些摄影老师到澳大利亚进行这个旅行摄影。我非常向往也非常羡慕。那么这次呢有机会来，给我的一个感受呢，当我们在大街上，我们住在这个位置呢就在唐人街，那么我们在大街上行走的时候呢，没有一种到异国他乡的那种感觉。
对对对，
因为满大街经常会出现
很多中国面孔。
对，中国面孔
或者说是亚洲面孔。
对对 对, 对，很亲切，这是第一。第二呢，满大街经常会看到汉字。
对，
然后第三个呢，就是说满大街会经常的看到中国的餐馆。所以呢我们在这住呢，住的条件就是跟我们在国内的宾馆基本差不多，都一样。这个吃的呢，应该说没有什么障碍，和问题。如果说你喜欢吃这个西餐，或者是喜欢吃一些这个快餐，这里的什么麦当劳啊，等等等等啊，非常非常多。如果说你想吃中餐，这个应该说各类中餐都有。
对，而且交流无障碍。
对，什么那个粤菜呀、湘菜呀、川菜呀。
刚才咱俩还看见北京烤鸭。
对对，等等等等。 所以呢，这个大家呢，就我刚开始来的时候，可能有一种障碍，一种什么障碍？到那吃不了饭，这个饭吃不好，怎么办呢？哎，现在看呢，这个障碍应该说啊，完全没有必要。这是我的一个感受。第二个
跟之前想的不一样，
对
吧？对，
完全不一样。第二个感受呢，就是说，悉尼这个城呢，我感觉它还是一个类似于山城，哎，这个像我们那个东北的大连，它的很多一些街道啊，都是有坡度的，
对，
哎，一会儿上一会儿下，哎，那个这种这个街道的这种起伏，那么尤其在一早晨，这个阳光刚开始这个照到地面的时候，会非常非常的美。哎，尤其你使用长焦镜头啊，哎，那个有一些这个老人或者一些行人正在上班的行人，这个在这个阳光的这个照射下，哎，会有一种非常美的一个剪影。另外，这个悉尼呢，这各种街道上你会经常看到什么呢？看到海鸥。
对，
对，我昨天拍到那个一张片子呢，是一个行人从左往右走，正好一个海鸥是从右就搁地面
往左走
，也是走。这种人和这个鸟啊，这种和谐相处的这种画面，非常温馨。这个悉尼呢，就是包括澳大利亚，我们了解呢，我也是刚刚了解，就是这个国家建国的时间也不是很长，100多年。是吧？大概100多年，
是100多年，
一百多年嘛。这个我们今天去的那个国会大厦，是1920几年才开始建，1900几年这个宣布联邦成立，也就100多年的历史。
这就是今天在国会大厦里边学到的知识。
对，就但是呢，那个在我们这个悉尼的这个一些这个街道呢，还有一些老的一些建筑。包括一些很美的教堂，哎，之前我们那个听到过介绍，比如说什么那个维多利亚的那个有好像有一个大商场吧，借着那个女王登基50年的是什么时候建的一个商场，非常非常漂亮，我现在呢就一直很期待，特别是我们大家地球人都知道的，一个是悉尼的歌剧院，哎，这是必到之处，我们明年可能要去那个。到那去可能采风，
对，
这两天我们今天特别关注一下天气，今天一天主要是有雨，明天呢这个天尤其是在下午以后，天会非常好。
对，所以我觉得就是刚才官满提到的那个街上这个鸟这事儿啊，跟国内确实不太一样啊。我不知道国内有一些海滨城市可能反正也没有这样吧，就是说鸟不光是说在这个海边飞，它在城市这边到处飞，甚至是很多鸟就是遛弯儿，跟这个街上就来回来去走。
对，
对吧？小西，你当时刚来悉尼的时候，你对这个鸟在城市里边这种所处的这个环境，它的这种生活状态，你当时有什么觉得奇特的吗？
有一次我们去吃肯德基还是麦当劳，然后就在户外嘛，就坐在外面吃，点了一些薯条，那是小鸟。海鸥嘛，他们会跳在那个桌子上面，会抢你的东西吃。对，然后你要很小心的保护你的东西，要不全部都被吃完了。他有时候一只小鸟来，就会引了很引引、
啊，
就吸引很多
其他的同伴，就是告诉
其
他的大伙儿，就是这儿有吃的，是吧？那你在这个悉尼生活了也有7年了，是吧？
对，
这7年时间，然后你如果再回到国内的话，你觉得？这边跟在国内你觉得最大的不同点在于什么呢？
最大不同点主要是人的素质吧，这边的人的素质就是譬如在街上你不会有随便丢垃圾啊，还有一个比较印象深的话，这里每一个厕所都会有自己的纸巾，但是那纸巾永远都在着，就不会说会有一个人全部把那个纸巾全部拿走这样，所以我一包维达的纸巾可以用一年
啊。
对，
所以悉尼我觉得我们刚来的时候啊，觉得因为它本来人口也特别少，对，本来人口也特别少，然后我们刚来的第一天其实是夜里边差不多就是当地时间，悉尼当地时间是90点钟到这边的， 然后由于有时差嘛，其实国内也就刚下班的时间，然后我们就出去溜达溜达，就转悠，然后不知不觉的就转悠到十二点以后了。然后当时我们是在街上碰到一个，就是也是一个亚洲面孔的一个女孩，然后跟三个警察在交流，然后她就一边哭一边说，好像是被抢劫的样子什么的。所以你们在这边上学，就是晚上的话，有什么这样的治安的一些威胁？
其实因为你们在悉尼市中心住，可能人比较杂嘛，自己的财物还是要小心保管好。你就算去到更发达的城市，也会遇到，也多少也会遇到这样的事情，但是你自己小心一点其实还好，治安我觉得在悉尼还是可以的。
那他们会不会就是针对亚洲的面孔去进行一些就是这叫什么违法行为？
一般也不会，就但是你如果是要引人犯罪，这个事就没办法说了。就你自己晚上的话，手机啊什么最好就放好一点
啊。
对，
明白了。那其实咱们可以聊一聊这个昨天的，也就是说我们到悉尼的第一天的行程。咱们先去的是爬虫动物园，是吧？
对，
爬虫，没记错吧？
对，
爬虫动物园。
昨天的事。
嗯，
这爬虫动物园，反正我感觉哈，它不是特别大，但是呢，里边我印象最深刻的是这个小袋鼠。你们觉得什么是你们最喜欢的小动物？
考拉吗？
考拉呀，
对。
但我是觉得它考拉好像有点冷漠啊，就是好多都在那睡觉。
那个考拉的话，这个呆萌的话，我可能就是它的一个特点吧，可能就是它的一个动作慢，然后神情木讷，
对，
非常的可爱吧，这个就是它的可爱点吧，和袋鼠不太一样啊，袋鼠就是也灵动活泼是吧，很健康，但考拉的话就特别慵懒啊，就是在树上的时候。
对，大家可以关注我们这次行程里直播帖啊，里边我也拍了，就是那个，其实很多朋友来之前一听说要去澳大利亚，肯定都会联想到考拉，然后就说一定要帮我抱一抱考拉呀什么的这种。但是呢，我们来了以后发现，就是刚进去看见两只，就是都是抱在树上睡觉。然后呢，后来有一只是，它好像还是习惯它的这个饲养员去抱它，对吧？别人抱它，它可能是不太习惯。
对。
然后就是饲养员抱着，我们可以比如说，也算是零距离啊，
对，
摸一摸呀，然后合个影什么的，
是的，
也挺好玩的。但是就是合完影之后，它一看人要走，它立马就跳到那个旁边的台阶上去吃它那个，是桉树叶儿吧？
对，桉树叶儿。
对，然后，所以我对考拉的这个，就是第一感官就是除了吃就是睡。
对，
那个我插一句，因为我们昨天进去的时候，我们是第二批进去，第一批进去的一些那个游客呢，有一些那个游客确实举止不是很好。因为那个
我都没观察到，我在后面。
我们在车上呢，就是听那个导游给我们介绍，就是说各个州对考拉的这个立法不一样。比如说悉尼这个地方的这个考拉，就是不允许你其他人抱，但是你可以摸，可以很近的，离得很近的去照相。你比如要合影的话，你就照一张两张也就行了，你不能反复的，你一个人在那照，后边人就不用照。所以那个当时有游客在那照的时间比较长。我们第二批进去呢，这个考拉就
不耐烦了，
有些不耐烦了，有些不耐烦了。所以呢，就是我感觉那个还是有一些没有照好，没有照好。
啊，对，确实是啊，就是拍，就是简单拍了几张。
对对对，实际我们刚开始进来的时候，那个园子里头那个考拉，那个考拉，大的考拉和那个袋里头那个小考拉，实际那画面都挺温馨的。用长焦头，对，那个200的头给它一调过来，那画面我觉得也挺温馨。考拉它的这个主要的特征就是什么呢？就是这种懵呆的这种这个神态，
对，
对吧？如果说他像猴子一样，感觉没有意义了。
而且我感觉就是见到考拉以后，发现它其实比我想象的要大。你没有这感觉吗？
可能是有一点。我觉得考拉的话呢，我想象的话应该比这个要小一点，应该还要。
对，我之前就是看照片也感觉就好像，比如说像一个比足球还小的那么一个小团子似的。
对，
就来了以后发现
比篮球大。
对，比篮球还大一点。 然后就感觉再加上他那么高冷是吧，或者说是傻不爱搭理我们，就感觉不是那么容易好亲近。然后紧接着我觉得就是得聊聊这个袋鼠了，他咱们去的那个园里边的袋鼠都是幼年的袋鼠，
对，小袋鼠，
嗯，成年袋鼠应该是有一定的这种
攻
击
性，
对吧？
对，成年袋鼠有攻击性，你把它惹发火的话，它会攻击你。成年袋鼠，
嗯，
我们在国内的时候都听说啊，说在一些，比如说这个公路上，
对，
就会有很多这种野生的大袋鼠，是吧？
在悉尼有一些郊区外面，就是有那种野生的袋鼠，嗯，它会有那种交通的标志写着这里是袋鼠区，然后你们开车的时候就要慢走，特别晚上的话你很容易撞死一只袋鼠。然后你在那里
撞死它有什么后果吗？
嗯，没什么后果，那你自己小心一点
都会被撞坏
对啊，然后你那条公路你可能会看到一些袋鼠的那种尸体。
哇，
对
啊，那是不是袋鼠是在这边很多是吧？它也不是属于那种什么保护动物之类的，
也不算，但是嗯，澳洲对他们这种袋鼠还是挺尊重的
啊。
对，
就是开车也得小心点。
对，它会有一个特别的标志说这里会有袋鼠出现，你们开车就要小心点。
啊，
但是因为袋鼠它出没的很快，有时候你自己还没杀得吃，
啊，
杀得来吃，
它一下会从路边窜出来，从公路上穿过去，
然后你一下就把它撞倒了，
一下你就撞到它了。
对，
啊，就是不看红绿灯的后果哈。
对，
嗯，而且我发现就是悉尼当地的，就是当地人哈，其实他对过马路的这个红绿灯是
意识很高。
对，就是不是这种，就算没有车，
对，
他也会等绿灯。就像昨天，是昨天还是前天晚上，我就逛的时候，这街上真的是一辆车都没有。然后呢，我就看一个这个红灯，然后呢我就往过走，但是我看到后面还是有个人在那儿等着，就是一辆车也没有。
对，就算晚上没有人的时候大家都会很遵守交通规则。
嗯，而且这边那个红绿灯你发现吗，过人行横道那个灯它就是绿的时候会特别短，然后立马就变成闪烁的红色，就是催促你赶紧过吗？
对
对对，
啊，
你就不能说慢慢在那里逛这样，因为后面还有很多车要过嘛。
嗯，明白了。然后这个咱们刚才说到这小袋鼠哈，小袋鼠我觉得它就比考拉要就是亲近人很多了。
对，
因为咱们拿着那个袋鼠的那个食物哈，
嗯，
一打开它就知道找你要吃的来，然后而且就是你喂它吃吧，喂完了以后它还有时候会扒着你的手，两个手抱住你的手不让你走，然后继续要吃的那样，所以我就觉得这个会特别可爱。所以说我感觉袋鼠这东西还是小时候比较好玩一些。
对，
长大了保不齐对来一套组合拳也是完全受不了的
对，
嗯，然后这个爬行动物园里边其实还有一些咱们这个当时这个导游给咱们介绍的，对吧，一些什么变色龙啊什么的，
还有
鸭嘴兽
啊。对，那鸭嘴兽你们看到了吗？
我看到了，
看到
了，
这太多动了，简直是。
本来想
拍
一拍，但是本身它那个光线就非
常暗，
然后呢，
它一直游，一直游，
你看都看不清楚，它就反正一直在游。
对，
停都动。
对，但是确实长得挺好玩，就像那个，就是小时候看那动画片是《宠物小精灵》嘛，里边那个可达鸭似的那种样。
对
对，
那个嘴就是
很长。
对，但是它是属于鱼类吗？
不是，它是。哺乳性的，
它是应该准确说吧，它鸭嘴兽它是一个过渡性的物种，它就是卵生和胎生的相结合，它是卵胎生，它应该是
很特殊的，
它就在进化史上很重要，它就是处于一个过渡期的一个动物，它应该是属于这么一个动物。
原来这是野生，这种野生动物学左边老师了解得很清楚，
了解一点吧。
当时我看到的第一感觉，我就是这是长了一个鸭嘴的鱼，游的动作很快，
游的这么快啊。
对，然后他还介绍的那个变色龙有一个他那个眼睛，对吧，
对，
他说两个眼睛可以同时一个朝上一个朝下。
对
对
对,
对，
当时我第一反应就是我们很多二人转演员也可以一个也朝上一个朝下
不是，这个变色龙它的一个最大的那眼睛一个特点什么，它可以转360度
啊，
哎，那个从左转到右，从右转到左。
对，
二人转演员转不了
反正它里边变色龙还是挺多的，各种各样色儿的。
对
对，
嗯， 然后其实其他的有什么动物也就没什么印象比较深的了。
爬虫馆
龟呀、
龟、
有个龟，
有个很大的、
哪个
很大的
一个
龟，
说那个叫恐龙龟嘛？
对，恐龙龟嘛，
是鱼缸里那个吗？
不是，在那个
外面
那个外面那个、
哦、我拍到
那
个
园子里了，在园子里了。
我拍他的时候，正好是他的那个饲养员好像在给他抓痒呢。就手里什么也没拿，就在那挠他的脖子，然后挠着挠着他就张嘴，他就啊就张嘴，一会儿就张嘴，好像特别舒服的样子，然后特别好玩。然后
老衲看得很仔细，
对，因为我当时正好看到他在那抓痒，我还说我说这个东西长得好像是有点吃肉那种感觉啊，长得挺凶悍的那个脸，
对。
然后我当时我。那个今天我发朋友圈把这照片发上去，然后玉溪还问说这是什么龟，然后我印象中好像叫恐龙龟。
你告诉忍者神龟。
然后他那个就是鱼缸里边的那些，还有一个大鳄龟是吧，你们看到了吗？
对，看我拍到
了啊，就是那大大嘴那个，
大嘴尖的像那个鹰嘴似的。
嗯，其实那东西我在国内就见过，因为我有一个朋友他自己养那个，
那
他养了一只那鳄龟，就是纯食肉的嘛，他就爱养那种就是所谓的食人鱼，从亚马逊进口的一些的，也不知道是不是违法的，我就把人点了。他每天就得喂一些什么泥鳅啊小鱼，就去买金鱼什么的，就往里边喂，他那一缸的东西都是吃肉的。然后就是爬行动物馆好像也就这样了，对吧？
鳄鱼看了吗？
看到了，但是他好像跟我没什么互动啊，
没有什么互动。如果你要跳进去的话，他就互动了。
那个车子里有100多头鳄鱼，不大点
是吗？
还有100多头鳄鱼，那里
哇、
哦，一旦掉下去的话，瞬间有
只有100平方米的一个，
对，并不是特别大，
对
吧？
对，
哦，我就看见几只，没想到里边有100只，
它里面有很多，
它潜伏了，
哇、哦、塞！不过那个鳄鱼它不像是咱们在国内，比如说一些动物园是吧？它会什么给你弄个什么表演什么的，那些鳄鱼就是好像。就是野生让他自己生活的那种状态。
他是什么呢？我跟你说啊，那个我倒没听过什么讲。他这个西方国家，这个他对这种很血腥的这种画面，他是尤其对游客什么，他是要控制的。不像我们国内，比如说上那个黑龙江，上哈尔滨那个虎园，对吧？这个游客那个几百块钱买一只鸡。
啊，
哎，然后那个到那虎园看老虎往里一扔，鸡吓得那个没有魂了，到处乱跑，老虎就开始抢。
啊，
实际那种画面，都是很
血腥
的。
对，
在西方国家是不提倡。哎，尤其我们最近，我不知道大家那个还有没有印象？比如说我们的习大大到英国，英国本身安排他那个晚宴，其中有一道菜就是多宝鱼。习大大非常婉转地把这道菜给推掉了，就为什么？就是表达一种就是对这个野生类的这些这个物种的一种关怀，不吃这种活的鱼。哎，这个它的意义非常重大，所以我觉得好像西方国家对这种血腥的这种类似于这些表演，那个基本上不会说在这个人的这个在游乐当中给你这个做一个节目，给你一个项目
啊，
给你
就类似一个娱乐节目
的那
种。
他可以喂嘛，他在一些游客走的时候，他可以喂一些吃、
对，所以说我们当天去看的这个鳄鱼，就是可能就露个小眼睛，
对，
在那潜伏着，是吧？没准一伸手就上来就蹲下去。然后，其实昨天咱们去到的第二个地方是，就是品酒那个呀，品酒那个我不太感兴趣。官版是在那儿喝了几杯。
这个酒呢总共四种酒，我们品尝了四种酒
是吧？
哎，一个是白葡萄酒，一个是这个红葡萄酒，一个是冰酒，一个是那个烈性的红葡萄酒。这个我个人觉得呢，就是这个白葡萄酒和这个冰酒，这个口感非常好。非常好。这个，所以呢，我特意买了两瓶。这几天我们有时间，给他好好品尝品尝。
好，我印象中啊，昨天咱们去这帮人好像就官版买了两瓶，是吗？
对，
真是爱喝酒的人。你们两位昨天在那个酒庄里边喝酒了吗？品尝
了
那个。我是没品尝，因为
我也没有品尝。
咱们都是属于不喝酒的人，
对，
免费给也不能喝。
不是，品尝跟那个你能不能喝酒没关系。
品尝就他那小盅，我觉得一盅我也就差不多了，
还别说喝四盅是吧？
对，还得喝四盅，这是太骄傲了。
因为你不品尝，你不知道他这种酒各种酒的这种差距有多么大，哎，这个味道啊，或者它的特色能是什么？哎，
但
也只有通过品尝之后，
声音
包括我们在国内呢，这个也品尝过，也经常喝一些红酒啊。比如像干红啊，
嗯，
哎，它跟这个那个味道完全不一样。
嗯，昨天抖音好像介绍说是，它澳大利亚的红就是这葡萄酒销量是全球领先，
对，遥遥第一吧。
对，就是虽然可能我们知道这一些就是特别有名的庄园都是法国的，对吧？
对。
但是澳大利亚是卖的最多的。
对。
嗯，也可能是就是它没有那么贵，然后就是同时喝起来还很不错。有可能这原因吧，法国很多酒卖的特别贵。
对，
走的线路不一样，我觉得这个是，可能是走大众平民化的话呢，可能澳大利亚的葡萄酒走的要多一些，而法国呢，可能相应要有高端品牌要多一些。
嗯，其实咱们蜂鸟啊，有一个葡萄酒论坛，你们见过吗？你们肯定没见过吧？
哎，
没有，那个平时不怎么去。我基本上我要上论坛的话，基本上95%
就
是97%时间我都得在旅行版。
啊。所以就是对葡萄酒感兴趣的，可以去咱们蜂鸟网的葡萄酒论坛里边交流一下，
这个、
很独特、
葡萄酒论坛的各位朋友，这个大家应该对澳洲的这个酒啊，
对他们
非常非常了解。
对，
哎，所以说你们可以看一看，就是说我刚才选的那两种酒，尤其那种冰酒，
嗯，
那个喝进去啊，特别爽口。
看您这说的就
特别特别，
但是咱们录完您就得开瓶喝了，是吧？
没有起的嘛，我要不我早就喝了，
合着是两天没找着起，
没起的。
咱们从这个酒庄出来以后，来到了这个地方，是我这两天里边最喜欢的一个地方了，就是叫斯蒂芬斯港旁边的。叫海岸沙漠，
对，
好像是这么个名，对吧？
华沙场。
对，这个沙漠我觉得真是相当漂亮，但我觉得缺憾就是，咱们坐那个红色的巴士进来以后呢，路上其实有很多好看的地方，但没法下去拍。
对，
嗯，
对，
可能当时我是稍微往中间走一点，他们当地的那个维护治安的人就说你得往里走，说那个意思就是开车那些人没脑子，就是他。都瞎开的那种，因为他们开得很快，
比较危险。
对，所以不好去下面拍。但是其实就是在那块看那个蓝天白云，完了这个白沙，我觉得也是特别漂亮的，对吧？
对、
嗯。
昨天都拍到什么好照片了吧？
应该还是拍到一些吧。
嗯，就是这个沙漠这个地方。
对，它这个沙漠里的沙子呢，可能沙子呢，可能都是从海岸线上卷起来的，应该属于海沙。它和我们想象当中的
就像沙滩那种的沙子是吧？
海沙它这个还是属于很细腻，是白色的这个沙子，应该准确说它的颜色和咱们想象当中的沙漠里边的沙粒是不一样的，
嗯，
然后颜色也不一样。还更可贵的是呢，它这个地方的这个沙滩上的这些沙丘啊，它从海里边起来了以后，它堆得这么高，我当时一直在想，为什么可以堆这么高？它这个沙是风卷的还是浪卷的？我觉得好像都不太可能。就是说下来以后我可能要去查一下，
对，
为什么那个沙滩会是形成这么高的沙丘，并且旁边的话它有很多树林又把它包围在中间，
对，
就是一小片，就那么一小片，
嗯，
非常不错那个地方。
好像导游介绍的时候也是说，就是不知道是什么情况造成了这么一个独特的沙滩，
对，
所以说也是世界上好像是不是为数不多，好像是就是这一个吧，这样的。
它这个是白沙，
嗯，
实际在我们国家北戴河就南戴河。南戴河很早很早就有华沙，也是在海边，
嗯，
海边离得不太远，
嗯，
哎，但是那个这是一个，包括我们国家这个宁夏的那个沙坡头，还有那个沙湖也都有，
啊、
也都有这一类的华沙。
看那个爸爸去哪儿好像
是
在、
哎，但
是
呢，那个华沙那个小溪那个上去滑了一次。你们俩可能没上，
对，我跟左边没上，
对，我滑了两次，啊、滑了两次，这个，包括手啊，他做那种那个减速的时候，
嗯，
下来的时候，我感觉他那个沙粒非常细腻，
嗯，
在上面你没看，在上面可以看到那边的海，
哦，
看到海， 哎，关键是什么呢？我们这次呢，那个时间还是比较短，
啊，
没有更多的时间，滑了两次，
其实想多滑几趟。
对，我后来我看你们在排片子嘛，
忍不住了，
对对，算了，别滑了，
把本儿一扔，
赶紧排吧。
对，
我赶紧就取消。
我们俩没上去滑，就是为了多拍点照片。因为那地儿实在是太漂亮了，
非常漂亮。
还有还得是有这种感受，这个坡度呢，它这个坡度啊，我觉得大概能有60度吧，就是我们是最陡那个坡下来的60度。之前呢，那个导游啊，给我们做那个讲解的很详细，自己在地下亲自做那个表演，所以我们上去呢，就是。你从下边看好像不是很高，
对，
不是很陡，
走在
上去之后往下一看真是很陡，
对，
哎，至少得有60-70度的这个角度。
我们在下边拍照没有那种感觉，
哎，对，往下。
但我看小新拿着板在那半天没往下走，
上去都有点后悔了，上去就有点后悔。
但是呢，你上去之后呢，第一次你下来之后，只要你按照那个导游给你讲那个要领，一点问题都没有。你说我们在这，
那沙子好，
我们在这里期间
没有
一个滚的。你要所有上去
没有
一个滚，
没有什么失败。
所以他那个要领，只要你掌握好，就像你滑雪似的。只要你那个要领掌握好，你不会有问题。就是你要领没掌握好之后，你肯定。你就得摔跟头，实际摔跟头也没有什么，
摔跟头就是衣服，
这就是一种乐，对，一种乐趣嘛，
还是比较安全的，
比较安全。
对，而且昨天咱们来的时候天气也是非常给力，对吧？
对
对,
对。
我们之前来一直在跟小西沟通，说是一两周都是下雨，
对。
结果我们来了就是出行的第一天，就赶上大晴天，那白云我发了照片给朋友看，都说是。
P 的，
对对，像漫画一样，都是假的。
昨天算是悉尼雨季以来两一个月左右的唯一一天有一整天都不下雨的，而且还是蓝天。
主要可能是我来的原因。
对，为了迎接我们到来啊，专门给了一天晴天，结果这个今天就下雨了。
对，
不过昨天我们从这个华沙这地方走了以后呢，又到了旁边这个就是海岸沙滩嘛，海岸也就是这个。叫斯蒂芬斯港，对吧？
Paul Stephen。
然后我们上了一个，咱们上的那个可以叫游轮吧？
对，
游轮
。然后吃了自助餐，然后就出海了。出海其实是想去看看海豚。对，但是呢，发现到了那儿呢，海豚是看见了，它跟我们想的不一样，是吧？
对。
我们想着它是跳出来水面跳下去，划出两个优美的弧线，那他们是露出水面就下去，露出水面就下去，然后拍也不是特别好拍，所以
我都拍了几张。
对，
我觉得因为什么呢？它这个斯蒂芬斯港的这个它的特色呢，其中就是这个野生的海豚，野生海豚，它不像我们那个。在家里那个海洋馆那个经过训练的那海豚，
从他老
汉
干
什么动作，一
个
哨
儿怎么样，
然后海豚就飞起来，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就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在那个纪录频道看到的那个就海洋的那个纪录片
啊，
这个海豚什么鲨鱼什么鲸鱼，然后在那个。非洲南非那边围剿沙丁鱼
啊，
一跃一跃的什么，
对，
他着急，然后他
一阵
往上窜。实际我们昨天看那个，它幅度比较小，
它比较悠闲，
对，比较悠闲。
就是、
但是我因为什么呢？昨天刚才老衲说，一个是天特别给力，另外一个最主要是什么？我们昨天看到这个海豚，按照那个导游给我们介绍说。这个
也比较
一看天，哎，对，今天这个海豚90%的概率能出来。
对，要是
实际刚才我们走上一直想看那海豚，怎么还没有啊？离得很远，我们看到最后人就在我们船下边，
对，
海豚就钻出来，
有一阵特别近，
哎，特别近，特别近的。我们当时是在上面嘛，在上面，
在三层，
在对，这个也没有经验，我们是在船舷的两侧，实际上在船头的话。找一些站准的位置的话，还是非常好的一个位置。结果我们那个老大没排着呢，就是什么呢？刚开始在船舷边上一直打鸟， 打海鸟。
对对对，就是拍这个海，都是海鸥吧？
海鸥，
对，
海鸥，海鸥是也是感觉非常热情。
对，
有很多只都是跟着我们的这个船一直飞，一直飞，盘旋在这船周围。
觉得很惭愧的就是什么呢？
嗯、
之前没准备，准备我们早晨吃那面包，我们揣一片
啊，
然后给海鸥喂一喂。嗯、这个没有这个准备，所以以后朋友们来的时候到这个斯蒂芬斯港的时候，这个一定兜里带点这个面包什么的。
其实都不用到那个海港，
哎，
大马路上见着也可以喂一喂。
对
对，
就可以喂。
咱们每天早上去这个麦当劳门口那儿，
专门有
那么多鸟，
对，专门有一个老人天
天
早
上
去喂
的。所以其实说到在船上打鸟哈，我发现左边这次带的镜头是最常用的是那个是多少来着？是
24-120
啊，24-120，
对，
非常。就是什么都能，几乎什么都能干的那么一头，
旅游头吧，这个头就是一个旅游头，
非常方便。
对，
嗯，然后官本就几乎跟我一样哈，老得换，
对，
要
不
就是广角了，要不就是长焦了。
我带了几只头，从50定，然后呢1635带了两只，
嗯，为什么带两只、啊？
带两只，然后呢那个2470-70200，
对，
另外还带了一个500的。带了一个500的头，
带了个500定，
500定的头、
嗯，
我准备，啊，万一到海滩啊，
拍一拍海滩上面的这个晒太阳的美女，
实际昨天已经拍到了
啊，
哎，因为那个 HR2 啊，
对，昨天拍到就要说到这个 HR2 这相机了，
我也是刚用，
嗯，
刚开始用，昨天呢，我们那个船进港的时候，实无意当中，
嗯。
无意当中拍到的，
结果发现放大一截图还挺清晰。
离那个我们那个船离这个海岸线的这个距离，至少得有200米，
嗯、
得有200米。
嗯，
我就隐隐约看着边上好像有一个人，搁那沙滩顶上那个，好像那个就晒太阳嘛。
嗯，
哎，然后我就200推过去之后就照了几张，照了几张之后呢，我也没太看清是男的是女的。
啊，
哎，然后呢，到相机里一放大的时候，放大到200倍的时候，哇，我真是很惊讶。
嗯，
一个女的穿个比基尼，她前面这种那个纹身
啊，
纹身的那个图案非常非常清晰。
对，
非常非常清晰。
这个事儿就是昨天让我羡慕很久的，我是用的 5DS， 5000多万像素，单反，传统单反啊，官版用的是。索尼微单4000多万像素，结果我们俩拍了同一个老头，也是岸边的，然后取同样的放大倍率之后对比发现，哎，惭愧啊。所以这也让我决定啊，咱们从澳大利亚回去以后，我会马上在近期做一期专门聊 Alpha 7R 这个相机的这么一期节目，让大家就是了解一下这个微单到底有多大的威力。然后呢，这个出港啊，我们看了海豚之后再往回走也就没什么事了。不过后面就是有一些小孩和也不是小孩，后来就很多大人都是从那个船后面，他有一个螺旋的滑梯，
对，
滑到海里边去。当然他船后面有个网子兜着，感觉特别好玩。
他就是这个船嘛，他专门有这么一个娱乐的一个项目。
对对对，好像也不是另收费的哈。
对，不收费。
嗯，
对，
就是你愿意滑你就滑去。
对
对，然后就是很多人都在那儿一趟一趟的冲着滑，
像可能那个像这些人在那的话，可能他们不只是一次坐过这一类的这个船
啊，
哎，所以他们有这个准备，穿的泳裤啊，穿
对对 对, 对，
实际昨天那个海水就还是比较凉的，
对，
还是
那小孩第一次下去冻坏了，
对，我们肯定不行，我们肯定不行，
对，
嗯，小西，你之前也去过这个港吧
？Paul Steven。我真没去过。
哇、哦，这这么多年都没有去过。
对，今天去的那个地方，还有你们明天的行程，这些我都去过。因为 Port Stephen 我觉得华人太多了，我对那个地方没有什么感觉。我一般以前去旅游都喜欢去那种人比较少的，就是有点探险价值的那种地方。
哦，原来是这样。嗯，待会儿看看，让小西推荐推荐是吧？有什么特别的地方让他给推荐推荐。不过咱们要先说一下咱们录节目当天的今天的，也就是双十一这天的行程。今天的行程真是我觉得有点累啊。
对，
怎么累啊？坐着累。
对，
给坐累了我们。 我昨天晚上是为了给咱们准备这个直播帖的内容，修片啊，弄文字呀、啊，是一晚上没睡。然后早上起来呢，就是发现我们今天要去的这个地儿需要坐4个小时的车，
对，
过去，然后他回来还得4个小时，
对，来回8个小时，
嗯，来回8个小时，就为了去一趟这个澳大利亚的首府了，
首都，
嗯，首都，
对，
这个首都刚到了，我觉得就是让我很惊讶，咱们北京这个首都大家都知道什么样哈，
对，
这人山人海，然后到了那儿发现就是比悉尼人少太多了感觉，
嗯，
而且还都是那种就感觉荒郊野岭似的，都是一些树啊然后山呀、啊、这种的，路上也没几个人，
你几乎看不着人，
对，就是到了最后那个那是市政大厦是吧，
国会大厦
啊，国会大厦、
国会大厦，
到那儿有一些游客，
相当于我们的人民大会堂啊，
对
啊、
嗯、对，
然后才看到一些人，然后这个国会大厦我是没进去，你们三位都进去了，
嗯，
给我们讲讲里边有什么吧，堪培拉这个
国
会大厦，
这个
国
会大厦，
嗯，
是由美国人设计的，
啊、哦，是美国设计的、
美国人设计的，当年这个，
这也是今天跟里边了解的，
不是那个我们在车上嘛，
哦，
给我们讲，
嗨，我都睡着了，
这个当时这个澳洲建国的时候呢，悉尼和墨尔本，两个地区都在争这个首都的这个选址
啊，
后来呢，这个国会做出决定，既不在悉尼选
啊、
哦，也
不在
墨
尔
本选，
嗯，
那么这个决定就是在悉尼以外的100公里以外的地方，
嗯，
去做一个选址，最后就选在这个、
嗯、就是堪培拉
这个、
嗯、
这个位置，这个然后呢，这个全世界啊，这个各国的这个设计家，到这来进行这个城市设计，
嗯，
最终呢是由一个美国人，确定他由他为总设计师，
哦，
因为之前呢，这个堪培拉那个就是我们去今天去的那个湖，那个湖叫什么湖？我忘记的名字了，
啊、我也忘了，
叫什么丁湖，那个很好听的名字。这个湖，据说在100年以前，堪培拉开始建成的时候要建个人工湖，
嗯，
就开始挖这个湖。
Oh.
一直挖到堪培拉建成100周年的时候，这个湖才挖完。
Oh.
哎，这个
真事假事？
真事，那个历届政府都是按照这个规划
啊，
oh. 哎，进行往前挖。
那挖湖的工人也是一代一代，
哎，一代一代吧，挖正好挖了，就是在堪培拉建成100周年的时候， oh. 这湖挖完了。他们单独搞了一个仪式，为什么今天那个导游特意领着我们到那去？很多人一看这有什么呀？什么都没有，一个水，哎，那个实际它这个湖呢，这个意义非常重大，并且呢，就是从这个湖呢，它能看出来，就是这个澳洲这个政府啊，对吧？它一直延续着它之前的这种设计，在不停地往前做。那可能要是在我们有一些地方啊，今天刚挖个湖，明天这湖可能就填上了、
啊、
哎，这个也浪费，
嗯，
哎，所以这个西方国家它这种设计非常严谨。那么呢，我们到这个国会大厦呢，说心里话，
嗯，
我还是比较惊讶，
这
设计哈，设计的太简单了。
啊、
对，你跟我们人民大会堂比，那简直没个比
啊！弄得跟我们银网中心的会议室似的。
哎，对，没个比。那个车库底下那还是水泥，就露着水泥墙面呢。
啊，
那我们进去，也非常简单
啊。
到里边呢，它主要是我有两个印象比较深，一个是澳洲的这些历史，
嗯，
哎，包括有一些实物，一些图片。
啊，
但是因为英文我看不懂，但我就看那个东西啊，我觉得好像是一个。另外一个呢，最最主要呢，他在那个会议厅那个外走廊上，他历届的总理总督啊是总理，哎，其中啊就是
澳大利亚是也叫总统吗？
总理
嘛，
是吧？哎，那个其中那个我看是在。90年代末吧，澳大利亚有一个总理，我现在突然间一下我想不起他
名字，
对， 他经常到我们国家来，
面
孔非常熟。对，我还给他是油画。
哦，
每一届总理有油画，底下叫什么名字？
哦，
哪年到哪年？然后沿着墙画油画，画得非常漂亮。
那别看就一百多年，好像不少总理啊。
啊，对，挺多总理的，因为有的总理就几年嘛。
对，
这三年和四年或者最多两届，他总理非常多。然后他那个他前面呢，这里是他是一个，好像是一个像类似一个。礼堂，一个礼堂，我们今天我这里看它是里边摆的圆桌，然后好像是一个什么一个发布会啊，在那可能要举行圆桌，像那个晚宴似的。然后后边呢，是他的那些这个办公的地方，办公的地方因为那个进里头还得需要安检，然后我们带的东西，比如相机一些东西，都得要存起来。另外我看时间不够了，我就赶紧
麻烦了，
对，赶紧从外边出来了。他的那种设计就是跟我们，因为是西方的一些那个建筑设计，跟我们国家的不太一样。我总的觉得就是国会大厦呢，这个非常现代，设计非常现代。他的那个楼梯，木扶手的，铜的那个连接件，一摸有的摸都非常亮。这个。设计上，非常好。
这就是简单的看法。
两个印象给我印象还是比较深。
小西是之前已经去过这个国会大厦。
对，我在3-4年前就去过了。
啊，当时也是就是去参观这样的。
对。
啊，我想知道你在这边生活了这么多年，对这个堪培拉这样一个首府这么一个地方有什么样的看法呀？就是说比如说我们在国内怎么大家都有一个自己觉得北京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那你们在这边这些年觉得堪培拉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
堪培拉就觉得人很少啊，然后除了国会大厦和小人国也没什么值得去的，就是反正我不是从政的人员，可能我这辈子就会只会去一次，然后也其他时间也不会特意去那里玩呢，就不像我们在国内的北京，我们还会去购物啊，去看一下这样。
啊，
堪培拉就真的去过一次，应该就不会去。
它就是一个单纯的那种政治中心，
对
对，
对它没有商业的东西在里面，
没有商业经济啊，那都没有。
商店都没怎么看到，除了小人国那个周边的东西，对吧？
对。
他给我印象呢，就是说堪培拉这个城市啊，在车上的大伙议论就是比较荒凉。
对，
哎，就是如果在这个城市。可能长期生活的话，你可能会，可能很孤独，很孤独。本身就荒凉，到处都是树，
而且华人比较少，还
比啊，对，因为政治中心嘛，你一代两代的华人，你
参与不进
去，你很难
参与不到政治中心。
哎，但是我发现一个问题，今天我们在外面拍照的时候哈，有两个警察过来，他们会说简单的中文。
因为华人多了，
多华人到那去看的
游客多，
游客
他们接触的华人游客很多，可能也有很多华人游客跟他们交谈啊、交流啊那些，他们也有一些，
他们多少也会一些，
对对对，
有
一
些互动，一
些中文，
对，还挺惊讶的，因为我之前觉得可能就你要卖给我东西，你才会学点中文，或者要给我这个提供一些，比如说交通啊或者什么这样的服务才会说中文，没想到警察也说中文。
现在很多旅游的景点，那些国外的人都会说一两句中文。
哦，
国人太多了。
老衲可能不太了解，你没去。你比如说，你到长城，
对，
你长城那个、
啊、那个我了解，
卖东西的那老太太，那不
英文都八级了，
长得很土很土的。你看着跟老外那卖东西，哇哇哇，那可了不得。
秀水街里边也是，秀水街里边那都是多国语言，不光是英文了，好多语言都是非常精通的。
就是这个堪培拉这个城市呢，比较荒凉。这个城市的
人烟稀少，
城市的这个道路建基础设施建设也不是说像我们想象的那样。我们那个北京天安门
就首都
啊，单程5项车道，对吧？6项车道往前跑，那个地方就是2排车道，
对对对，
那个非常非常小。
左边在开头的时候就说到，说这次咱们来澳大利亚，你去了一些。什么？怎么说呢？就是之前不会，从来不会想去的地方，是吧？
对对。
今天这是不是就算一个？
对，今天这个堪培拉的话呢，可能我如果我自己来拍照啊，或者是旅游的话，可能我不会选择这个地方。
对。
当然，这次有一个这个机会去的话呢， 我当时心里边想的话，那就去看看吧。
嗯，
然后这一路上就是坐车坐这四个小时，走到那儿以后就真的是精疲力尽。
嗯，
进到国会大厦以后呢，我给我的感觉，停车场跟官版刚才说的一样，特别简单，
啊，
所有的墙面都是露着水泥面的，
对对对，
根本就没有粉刷，白灰都没有刮一点，
对，
太简单了，是吧？那一路走过去，然后安检进去了以后，走到那个大厅的话呢，确实不是这么气势宏伟啊。虽然你们澳大利亚人可能说是在太空上面啊，看不见歌剧院，但是能看见我们的国会大厦，他们比你以为好嘛？说国会大厦可能算在澳洲最宏伟的一个建筑之一了吧？
哦，
但是我们进到那里边去了后，就觉得那个大厅啊，那个看着就跟就好一点的酒店可能就差不多了，
特别矮，
对，
大厅也非常，
对，就好一点的酒店可能也有这种大厅，对吧？
对，
里边石柱子啊，吊着灯啊，那些
非常。
但是呢，它的设计呢，我觉得还是设计的比较合理的。它的楼梯我仔细观察了一下，它的入口、出口啊，几个方向都有。因为我进去了以后，我们从地下停车场上去的。
嗯。
上去以后，我们看到的，安检口。当时我还想的就这一个安检口，后来我进去发现四面八方都有安检口。
嗯。
然后在里边的话呢，游客也特别的多，就是华人有，但还有更多的，我觉得是青少年特别多，当地的。
对。
我觉得我们看到了好几波这种小学生或者是中学生，我们看到了好几波。然后他们在那个地方的话呢，有老师带着啊，很守纪律的，然后他们在参观各个厅，然后再参观那些历史文献，有些历史照片在那参观，也就算是一个
也是去学习的，
对，学习吧，爱国主义教育，
爱国主义教育，
或者是说一个政治了解吧，可能是对他们一个政治体系的一个了解。然后去那里边以后呢，相机我是带着了啊，咔咔咔拍了不少，但是呢就是说从创作的角度上来说可能意义不是很大，
嗯，
但是呢我觉得呢这种照片呢记录
吧，记录一下，
就是我刚开始讲的，就是说可能我来澳大利亚，我自己来不管来多少次，我不会选择去坎培拉的国会大厦里边去创作去，
嗯，
但是这次有机会来了的话，我觉得的话呢这些照片其实还是很珍贵的，以后我就知道这个国会大厦啊确实是很不错的，里边的话包含的人文的还有政治的以及历史上的有很多事件，其实都在里边发生过，
嗯，
对不对？我们去那儿看一下，了解一下，也是很不错的。
嗯，就是其实听你们说完，我虽然没进去，但我感觉到它这里边的这个文化内涵要远大于它的外表看上去那样，对吧？
对，
对，
嗯，是的。
其实今天在堪培拉还有另外一个地儿我们去了，但是由于下雨哈，没有仔细的去看呀，或者是去拍，就是这个小人国。
对。
但是小人国我刚一进去，我觉得这个小孩儿是吧，小孩玩的，
对，
童话世界，
对，就是那个，其实就是咱们在国内很多这个房地产商都能看见那种，对吧？
对的，模型，
对，房子模型啊什么的，但是我走着走着发现它每一个上面不都有一个牌介绍吗？
对，
其实它每一个还都是根据一些故事啊、典故或者真实事件去还原那种场景的。
对，
啊，还不是我刚开始想的那样特别简单，就是说啊，我卖房子弄一个这个玩意儿那种的。对，还是比较有意思的。但是就是由于下雨，没有办法一个一个仔细去看看它怎么回事，都得撑着伞赶紧走，然后也是没有把这个小人国了解的太更全面一点吧。
对。
然后我们就是也是坐车回了，坐车回来我就吃了个汉堡套餐，11块钱澳元啊，但是他这薯条啊给的是真多，吃完我都已经撑得不行了。然后我就明天准备再吃吃他这边的热狗什么的啊，像我之前说的一样。然后明天我们这个行程啊，就是在悉尼当地属于是这种自由度比较大一点的了。自己去逛一逛，然后我们可能也会去到这个歌剧院，然后情人港之类的去拍一拍片儿。现在就祈求老天爷了，对吧？别下雨，
给咱们一个好天气啊！
对，
明天没雨，
我们不求大晴天，我们求有点云的这个变化也可以。
对，
没问题。
你这个要求其实挺高的了。
光板说了，没问题，
没问题。
对，
那个，
要不是我们就找您试试。
看了一下那个
软件啊，
那个晴空中，这个晴空中大概显示，下午5点到10点，到那个8点，这段时间，基本上就是蓝天白云。上午呢，可能就是云可能要大一些。
啊，
但早上好像没有日出，
对，没日出，
那
中午下午就好很多了。
对对对，明天晚上包括日落，
对，明天晚上日落的时间还不错，
晚上拍夜景，都是很不错的，晴云港啊周围去拍夜景，
对，
这个都非常好。
嗯，
如果是我之前看到的，别人写的游记，就大概在那个岩石区， 来自去那个好像那边那个海鲜非常好，哎，海鲜非常好，有一个就是码头的一个海鲜市场，
嗯，
哎，这个澳洲最有名的龙虾，
嗯，
鲍鱼
啊，澳鲍，
嗯，明天可以去尝尝，
还有生蚝，
有机会可能还会看到明星，
嗯，看到生蚝，
对，很多明星到澳洲来了都在那个
都会去了，
跟他们一块吃
啊，一块吃，
大家一定要看好了，别让这个
海
鸥给叼走，
对，那里海边特别多海鸥，
嗯，对。然后呢，就是我们再往后呢，会去到凯恩斯，然后去这个大堡礁，对吧？到时候看一看。我们这个后面的行程呀，咱们节目里边虽然没聊，但是随时可以关注咱们专题里边这个直播帖。直播帖我们每天都会更新一些内容进去，帮我们拍到一些照片啊，遇到了一些故事，在里边给大家讲一讲。那这个咱们话题畅聊环节，这个最后啊，想让咱们这个老悉尼是吧，小悉。给咱们介绍一下，比如说大家来了以后啊，如果说是纯自由行，对吧？想去哪儿去哪儿，大家都爱拍照，有什么地方是拍照最好的呢？就是我们可能悉尼歌剧院什么就不说了，大家都知道要去，
对，
有没有些大家不知道这种地儿，推荐一下？
嗯，如果赞誉好像左边这种风光摄影师来说呢，
嗯，
我觉得有两个悉尼比较好的海滩，
嗯，
也是当地人都比较少知道的。
哦，当地人都比较少知道，
对，很少会去到那个地方。嗯，有一个叫库雷尔，是悉尼以南的一个小镇，很少人知道，但是它在澳大利亚上有很重要的历史地位。
哦，
它在1770年的时候，在澳大利亚有一个英国的船长叫 Captain Cook，他就在那里发现了澳大利亚，然后登上了这个大陆，就开始了澳大利亚的近代史。
哦，
对，然后那里的地貌
也算是开创澳大利亚这么一个历史性事件。
对，
是
就是从这一个港湾，叫 Botany Bay 的一个这样的港湾，发现了澳大利亚这片大陆。嗯，然后那里的地貌是以那种悬崖峭壁为主。对，然后土质就是以那种很小的沙石，还有一些小山丘这样组成的。
嗯，
然后很
就是拍起来很漂亮。
对，它那浪很高。
哦，
对，还有另外一个就是叫 Cowcliffe 的小镇，也是以南，在悉尼以南的一个小镇。
嗯，
它那里就有很多礁石。
嗯，
对。嗯，这两个地方我觉得拍风光的可以去那里守一天两天，就是早上日落和傍晚的时候拍一下，我觉得还挺不错的。
嗯，
向往向往，非常
向
往。
就是我们是没法是吧，
对，这一次咱们可能就没法去了。
对，
我上一次的话这两个地方呢我
都
是去都
去
了去
了
的。比如像库内尔那个地方的话，我觉得非常非常不错。那个地方它和一般的海滩呢还不一样，它准确说有海滩，但是往前面走几百米的话，就走到了悬崖峭壁上面去了，就是像海崖一样的，非常非常高，它的浪很大。然后它的特色呢，主要在于我觉得的话呢，就是它的石头礁石的纹理啊，岩石的纹理性特别特别强，纹理性。
嗯。
然后的话呢，形成了波浪形、旋转形，还有蘑菇状的石头。各种各样的地貌它在那个地方出现。在那个地方拍的话呢，我建议的话呢就是拍日落特别好，它日落下去的方向的话正好适合于拍这种夕阳，就侧逆光出来的效果会很好。另外一个地方呢，我觉得这个叫什么
Cowcliffe 小镇，
对 Cowcliffe 对小镇，这在这个地方去的话呢，这个地方的礁石呢它又是另外的，它就是不是悬崖，它就是海滩，但它全是礁石，它的礁石的话呢都在水里边，然后形成了被海浪切割成了一条一条的纹理啊，然后所有的成了礁石就成了石柱，但是不高，这种石柱不高，它就这刚刚露出水面，退潮的时候就全部就有那些沟壑石柱，你都能看到，一涨潮那浪一过来全部就把它淹没了，拍慢门非常好，就一分钟的曝光的话，你给它雾化出来了以后，那些石柱像海市蜃楼一样的。然后在这个地方拍摄的话呢，一般的话呢建议的话呢就是拍日出，因为它的那个方向的话呢，海滩那个朝向的话呢，日出的话呢是一个侧逆光会比较好。我当时去的是下午去的，然后就没有拍到顺光片，拍出来的都是就不太好。
哇，这样阿哥要听到了，
我听到我就想到阿哥了。阿哥老师这么喜欢拍海的一个人是吧？要来这儿
那
去这俩地儿，
这个悉尼这个海滩，你要是落下去的话，没赶上， 那太遗憾了。
对，
这辈子一定阿哥得来一趟。
对，咱们这趟是真的可惜啊，就是去不了，
没有时间了。
对，
还有一个地方我觉得挺值得拍，就是拍人文。在中国我们就喜欢拍少数民族，但是在澳洲我们可以拍土著，但是在悉尼的话土著比较少，就是都是现代人的比较多了嘛现在。然后在那个镇叫Alice Springs 爱丽丝泉的这样一个市吧，它算是一个，它离那个乌鲁鲁，就是可能很多人都知道的，有一个大岩石，在澳洲有一个大岩石，
乌鲁鲁，
对，乌鲁鲁的那个大岩石旁边的一个小镇，开车可能要两三个小时吧。然后那个 Alice Springs 那里就有很多土著，但是那种土著一般游客的话，你去参观他们是不要你拍照的。然后我上一次就自己去的，我比较喜欢去这种探险的地方，然后我就看到，我就在那个小镇那里走，那里很少唐人，基本上没有华人的地方，都是土著和当地的人，就是澳洲人。他那里有一个专门收容土著的一个这样的收容所，就是专门给土著住的。然后有一些土著他也不住了，你就还是挺原始的生活，有一片小丛林这样。我就走到了那个小丛林，就看到有些土著就画画，然后他们煮食还是就是在小丛林里面生活，就自己生活在那里煮食。然后你就要和他们先聊一下，你不能一上去就拿着照相机这样，就先和他们
也说英文是吧？
对，他们也说英文，就简单的英文他们都会说的。
但是他们是有自己的语言。
对，他们有自己语言，但是他会说英文，你和他说英文他会跟你说英文。但中文就肯定不行了。然后就刚开始就和他们先聊嘛，他们那我去接近的那几个土著还是比较好，就和他说两句，给他5块钱这样，10块钱他们就好开心了。然后
他们有钱干嘛用啊？
也用啊，
他
们生活，他
们要生活，
买东西啊，
对啊，
买东西，买盐，
澳洲也是
什么
物质很强的一个国家，他们买水呀、
啊，
买吃的呀，
对，
都得交通费用啊，
不应该都是自己解决的吗？
现在社会的话，也不准他们狩猎了，
对呀、
不准他们搞别的了。
他们主要是以画画为生。就
是
画一幅画，对，画一幅画5块钱、10块钱，就等一般都是
游
客
去
买，
也是得赚钱的。土著都得去赚钱了，
对。
但是这一个拍出来还挺有意思的，对。
就是跟他们聊一聊，然后比如买一点画什么的，
对，买点画，你就和他说能不能画拍一下
生活的那种现场，看到那原始的
对
生活状态，
对
这种什么状态
啊。突然感觉到，是不是咱们这个一年多次签，是不是还得再组织再来一趟，是吧？
我看行，感觉。
哎呀，然后行，
到时候我们租个车，就是这个
就是纯自由了，是吧？
小西推荐这几个地方，
对，
哎，我们堪培拉也不去了，
不去了，
小人国也不去了，那个一楼也不用排了，然后我们就专门
这仨地儿就够排了，
对。
不过这次也是要非常感谢爱去自由给咱们这个行程提供了这种大力支持啊。
对。
然后呢，咱们这个话题畅聊环节呀，就先到这儿。咱们这个刚才提到这仨地方啊，朋友们，如果您来澳大利亚是这个自由行的话，都可以去看一看，因为刚才聊完了，你也知道了，拍风光的、拍人文的，这地方肯定都是相当的好了，连当地人都不一定知道这儿拍出来多好看。然后呢，这期咱节目咱们虽然没有说这个蜂鸟制造，但是呢，网友互动还是依旧存在的。然后呢，咱们就稍事休息，待会儿呢，咱们看一看这期的网友都给咱们留什么言了，我们给大家读一下留言。 好嘞，欢迎回来本期的网友互动环节。那咱们这个环节呢，这期的互动帖是让大家留言说说自己这个眼中的澳大利亚是什么样的，所以呢咱就直接读一读大家留言吧。然后呢三楼这个立了个去啊，上期阿刘的节目他也是留言了，他说我觉得澳大利亚对我来说是个遥远但又很熟悉的国家，遥远是因为它在地球的另一边，距离太远。说它熟悉是因为周边好多同学和这个朋友都在做跟澳大利亚相关的职业，其实就是代购各种澳洲产品啊、哦、那其实也就是各种鞋是吧。然后还有就是好多身边的人都在澳洲留学，似乎澳大利亚有好多的中国留学生。再有就是最近风靡全国的《爸爸去哪儿》第三季收官在西澳大利亚的首府澳大利亚珀斯，孩子跟老爸在海边捉龙虾螃蟹，看得我心痒痒的，心想怎么会有这么美这么惬意的地方。还有就是我比较喜欢一个电影《澳洲乱世情》，里边金刚狼尼可基德曼在金刚狼呢，在这个澳洲一望无际的草原放养成百上千的马匹牛羊，哦太棒了，感觉澳大利亚太幸运了。清澈的海水，迷人的海岸线，鲜美的澳洲龙虾，肥沃的草原，一望无垠的沙漠，以及独具一个大陆的独特风景。不管是吃货还是摄影爱好者或是冒险家，都给他们提供了得天独厚的场所，所以很期待自己与澳洲的第一次相遇。说的虽然没去过哈，但是说的感觉还是就好像来过一样，介绍的很详细，说明还是很有澳大利亚情怀的。然后咱们再往下看，这个左边可以读一下四楼的这个。
对，四楼这个是叫文龙005的网友的留言。
嗯，
他写的是选题不错，赞一个。蜂鸟说要打造出同行业有优势的品牌节目，就要聊这种有内容的摄影话题，虽然可能很辛苦，但品牌塑造力肯定强。而蜂鸟说正目前正朝着这个方向做，或可以说已经做到了。
先谢谢这位朋友的表扬啊。
昨天刚把蜂鸟说补课完毕，从第一期听到最后一期，
嚯，
每一期不止一遍啊。还
嚯，那不需要不少时间了，真是每期都瞎聊俩小时呢。
对，澳大利亚向往而又遥远的国度，美景、草原、海洋，但多是抽象的，期待这期蜂鸟说精彩内容
啊。最后他还问这个昵称怎么改，想改成中文名这个文龙，现在是没法改，但是我们已经在这个做改昵称的这种工作了啊，如果到时候能改了肯定会第一个通知大家的。然后这个小西可以给咱们念一下六楼这个朋友。
六楼叫
他叫
黄
WN
88118的一位网友。他说去过澳大利亚好几次、
哦、
然后这个是一个非常值得去的国家，地大物博，风光美丽，空气清晰，目前汇率还比较低、是一处比较适合观光旅游的好地方。这个国家人口密度不大，主要集中在东南沿海的城市，凯恩斯、黄金海岸、悉尼、墨尔本等城市。去旅游的话会开是最好自驾，那边租车也比较方便，费用不高，在国内可以上网查询，基本没有堵车。在一些城市内有部分的道路会收费，大部分高速道路是不收费的。在城市以外的地方的景点停车也不收费，当地人开车非常文明。只要带好国内的证件和翻译件就可以了，但是注意它是靠左行驶的
啊。
对，
然后他是附上了他在澳大利亚拍的照片哈，这个叫什么提尔湖
盐湖
啊、哦、澳大利亚也有盐湖是吧？
对，有，但是这个地方我不太知道在哪里
啊。但是这夕阳这应该是晚霞啊，还挺美的
晚霞。
然后来官版这个七楼这个念一念 TLZLC 老听友了，
七 TL 这个老朋友了。
嗯，
这个拥有很多独特的动植物和自然景观的澳大利亚一直是我向往的国家，不仅是你向往，我们大家都向往。
我们已经不想回去了。
回还得回。希望有朝一日我能在那里生活个一年半载什么的。加油，你的希望一定会实现。
嗯，
哎，我们一起关注澳洲。
不过我觉得在这儿生活一年半载是不是就不能再适应国内的生活了？北京的这个空气是吧？
有可能
这儿这种通透度这种空气，
有可能。
哎，千万别想生活个一年半载，你来一年半载可能就是一辈子交这儿。然后他也是没，虽然没来过啊，但是从网上找了这个图片贴上了。
那个墨尔本那个是十三门徒那个吧？
嗯，
十三门徒的那个位置。
很漂亮啊，在网上很多人看到澳大利亚都是印象中这个，我也是如此。
著名的景观。
对，然后，哦，这个刚才那个留言的朋友黄 WM，
他又发了一个，
对，又跟了几张，因为他是刚才说他来了几次嘛，
盐湖
好像都是盐湖哈，
盐湖的特点。
嗯，跟了几张这个盐湖的照片，然后大家可以去看看啊，看看澳大利亚的盐湖是什么样的，然后。再往下看，这个十二楼亨特敏就一句让人充满期待的澳洲留言一点都不仔细，下回不给你念。然后这个十三楼千亿，他说他的印象啊，一是袋鼠，二是四千个囚犯，三是悉尼歌剧院。这四千个囚犯是历史问题，对吧？
历史问题。
对，
英国最先迁过来的就是四千个囚犯，
对，
先迁过来的。
他们关在这儿四千个囚犯，其实这个地方像流放一样，像咱们以前把海南岛，是吧？
嗯、
就做
海南岛西部。
那他这四千个囚犯是在小西刚才介绍的发现这大陆
之后发现大陆之后了？
对
啊、
嗯，他1900年建立联邦以后嘛，
啊，
他17才发现嘛，17。这个才多少年？
1740年。
嗯
嗯，
200多年了，他就建立联邦了，开始。
对，然后这个15楼的左边可以给读一下。
15楼，叫小兵拍片的一个网友，他的留言是：知道这个国度，没有去过，也可能永远去不了，但是还是希望多听和多看到一点这个国家的消息和风度。想了解一下，呵呵。
为什么永远去不了？这种话都能说，这个没准啊，哪年就是想法一就是说的那种嘛，对吧？说走就走的旅行，收拾东西，签证办好，买张机票就来了，是吧？然后其实现在来这边也有，如果关注一些这个打折机票，或者是说，比如说。像去他们爱去自由上面看看，有一些便宜的这种团，对吧？
对，
也不是说特别的贵，都可以来玩一玩，查好攻略就能很便宜了。然后这个18楼的交给小西了，
云峰 Glass。
嗯，
对，然后这位网友说他在这里生活了2年多了，
哦，又是一个老澳洲了。
对，然后关于澳大利亚确实很难用一句简短的话去概括，毕竟对于游客和长居者来说，那个心态和感受是完全不一样的，这个我也赞同
啊。是吗？
对，好山好水好寂寞，一般这句话都是形容澳大利亚的。然后是，对，这是最为常见的描述了。这句话分解下来，也就是说这里有着非常不错的美景，很多地方空无一人，对于刚来到的国人来说，这种寂静显得非常宝贵，但又有些陌生。然后下面附了一张图片，应该是这位网友拍的，就站在路边瞭望大海。
嗯，拍的照片啊。
对，
哎，下面还有，记得再读一读。
对，对，站在城外眺望城市的天际线，最高那栋楼33层。嗯，在这里很少见到国内的常见的公寓楼，
啊，
多数，
对
对,
对,
对，多数都是本地居住，都在 house 里面，就是我们在国内所说的别墅。
嗯，
一层楼的居多，所以城市也铺得很开。
嗯，毕竟还是人少嘛。
对，
这要是迁一个亿人口过来，不盖公寓也得盖了。
对，
对，也不用盖，有的是地方。
哎，它这个澳洲，我看地图中间是有一块都是没人吗？
海，对，有一片海，澳洲是以
荒漠吗？
是荒漠吗？
海多，
中间的内陆就是都是沙漠嘛，
是沙漠，
像沙漠似的，
其实就是还有很多可以开发的地方，
澳大利亚
都是矿产，
澳大利亚很多地方都没有开发，没有建设，
中国的房地产商要抓紧了。是吧？
已经在抓紧了。
是吧？有中国房地产商已经入驻开发了，是吧？
对啊，很多购买团已经
啊，然后这个二十楼的木水是没什么留言啊，跟了一个蓝山国家公园的照片，然后咱们再往下看看啊，还有没有留言比较多的啊？他又跟着这个，这叫什么？曼丽海滩的彩虹，海上的彩虹、啊。
Manny， 对，这里也是离悉尼比较近的一个挺著名的海滩。
嗯，然后是跟着这个
歌剧院，
歌剧院的照片，明天咱们就看到了。就说来悉尼都两天了，咱啊，
看我们坐车，昨天
坐车看到了，对对对，也算见过了。然后咱们再读最后这两个朋友留的比较多的啊，来二十三楼官板给读一下。
邢颖啊，邢颖老师你好，我的老乡，丹东的、
啊。对对对。
首先向你问好，没出过国，实际你离那个另一个国家很近的丹东，你一跨过去就到朝鲜了，比澳大利亚还要神秘啊。这个关于澳大利亚的印象，全部来自于地理知识和网络，都是支离破碎的片段。悉尼歌剧院、达尔文、墨尔本、堪培拉是首都，但没有考拉更有名啊！我跟你也有同样感觉，甚至很多人知道，堪培拉是哪，不知道堪培拉是哪，以为悉尼才是首都。还有大堡礁，一块大石头，埃尔斯山，大分水岭以东的雨林，广袤的荒漠，草原上的袋鼠，曾经泛滥的兔子，还有这是什么？什么？
螳螂？
螳螂啊！螳螂的故事
字
啊等等。据说那里福利不错，很多人去新西兰做跳板，为了移民澳大利亚。如果有机会，很想去一睹风采。邢颖老师，你有这个想法就对了。
嗯，
这个地方要来呀，其实也不是什么很难的事儿。这个我们过来呢，就是这个机票要便宜的时候啊，都比你从这个到这个海南呐，或者是到广州的机票可能都要便宜。
嗯，
哎，我们同来的飞机上，有遇到一伙山东威海的，那个旅游团，12天，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总共加在一起，连吃带住，所有的机票、门票啊等等等等，才一万多块钱，12000块钱。
嗯，
真的是很便宜。你的帖子呢，我经常看。那个你这比较擅长呢，就是这种旅行摄影贴，相信你有机会到澳洲来的时候，一定会拍到更精彩更完美的好片子。
嗯，
祝你生活愉快，谢谢您。
嗯、对，邢颖老师也是最近经常给我们留言，给节目留言，而且每次一说就说很多。然后呢，
我
再读最后一个，这个好像是。咱们这个风景说群里的管理员奶牛是注册了一个新号是吗？之前的 ID 不满意吗？然后我读一下他的留言啊，再读他的最后一个了。他说我未曾到过澳大利亚，又是一个没来过啊，对其所有的认识都停留在书本和纪录片上，知道它面积广大，四面环海，是坐在矿车上的国家。哎，不是应该是骑在什么？
他后边写了
也是骑在腰背上的国家，是唯一一个国土覆盖整个大陆的国家。去年姐姐说想申请昆士兰大学，但最后还是因为割舍不了家人没有去成，留在了国内打拼自己的梦想。与澳大利亚这个南半球的大岛国直接有关联的人是一个高中好友 Q， 他去年广东海洋大学毕业后开始船员生涯，哦，到今年共去了3次澳大利亚，
拉铁矿，
对，
这个世界上最大的铁矿公司力拓，它的矿就是在这个澳大利亚。
啊，然后他说快到港口休息的时候，他就找我聊天，发来一张张深蓝的海景。很快他又要出海航行了，他说过年时会给我寄一箱红酒。一直想去海外国家骑行或者徒步啊！这奶牛是一个特别爱骑行的人，之前有一期也是留了一个。
骑行好像城市里骑行比较多，
嗯，
澳洲你要骑行的话，这个非常远，哎，因为它中间的那个旅途，因为你每一天你的这个行程啊，
嗯，
哎，这个并且它的这个由于人口比较少，这个有一些这个地带呢。野生动物会非常多
啊！
哎，这个
骑车再让袋鼠给你绑架了，不好了。
哎，如果你有这个想法的话，你可以这个自驾，
对，自驾
还是最好的自驾。
对，然后他说去悉尼歌剧院听听天籁，去海边玩玩音乐节，还有袋鼠和考拉。 但好像办理澳大利亚签证有点难度，也不知何日可以成行了，奶牛。然后双十一留的言啊，
不难。
其实签证不难，
不难。
对，
我们几个提供的材料，也就是他要
求的旅游签，旅游签基本上很少有面签的。
啊、
你只要你的材料这个完整的提供上去，基本上很快就会过。
嗯，小新，你的这种签证是比较难办的吧？
我是当时留学来的，
嗯，
留学的话就要先考雅思
啊，
对，就是英文起码过关它。但是好像近两年的政策变了，就是你可以先过来，然后
再学，
对，再学，然后再考。
那他还是鼓励外来人口的，
鼓励，非常鼓励，
啊、鼓励，就是、
对，旅游或者是留学，澳大利亚还是挺鼓励的。
但是好像一些比较。好一些的大学还得是要考，并且你得要考够多少分儿。你比如说你报这个学，我那个我前几天我同事他小孩儿、
嗯，
就好像是在悉尼大学吧，就最好的悉尼大学，然后呢他就报了几个专业，他最想的那个专业他好像就好像分数不够，就是那个雅思分不够，结果呢他没太想的那个专业呢，结果就被录了，被录了。录了，后来他一想，他说不行，干脆我来吧，来不行我再选修那个专业。
嗯，
对。
所以就像我这种雅思不到五分的哈，来了就只能在唐人街混一混了，不用英语沟通。嗯，行了，那咱们这期节目呀，也就差不多到这儿了。然后呢，我们后面几天刚才也跟大家介绍过了，还有一些行程，就是大家关注咱们这个直播帖吧。然后呢，也可以关注咱们。两位老师啊，两位版主的帖子，对吧？我在这儿说了，就相当于给你们布置作业了，是吧？拍着片儿回去得发个帖子让大家看一看，咱们再
发一些小花絮，
对，所见所闻吧，对吧？什么都有，到时候看一看。那行，那咱们这期节目就先到这儿，然后咱们就下周再见吧。下周我们就是回国内的节目了，好吧？
好的，再见，
再见，
拜拜。
拜
拜
拜拜。